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感谢你早晨给我们机会可以一起坐在你的脚前，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为着这一切的恩典，我们都要敬拜感谢你。当我们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从心里的深处不只是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也从心里的深处对你说，亲爱的主，我们需要你来对我们说话，因为只有你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只有你的话才是我们的生命，才是我们的力量。求主打开圣经，让它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顽的人都能够得着智慧，好让你在你百姓中间可以得着称颂。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第三章，阿摩斯书第三章是阿摩斯书这一卷书里面的三篇信息的第一篇。我们上一次看了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两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些信息它主要的主题，乃是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享有盟约的特权，所以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特权，当他们僭用他们滥用他们的特权的时候，他们辜负了神给他们的特权的时候，他们就招致了非常特别的审判。新约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主告诉我们说，向谁多给，就向谁多取。在整个宇宙中，神给人什么样的人恩典最多？基督徒。神给基督徒什么恩典？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神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而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下人间接受上帝最多恩典的人。那请记住，神向谁多给，就要向谁多取。从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圣经里面，先知用了一连串辩论的问题，或者叫做修辞性的反问句，就是他问问题的时候，他是知道你应该会给他什么样的答案的。当他提出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这一些的问题是要表达两个重点。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要警告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神真的会审判他的百姓。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是强调先知阿摩斯他有一个责任，因为耶和华神已经向他启示，所以他必须义不容辞地宣告可怕审判所要带来的 灾害。从第九节开始到末了，也有两个重点。第九节到第十节的重点是宣告审判的原因。在第九节和第十节的中间，先知描述了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社会不公义、不公平的现象。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则是宣告审判的内容，包括了以外敌侵袭他们政治的首都以及他们宗教圣地伯特利这两件事作为对他们的审判。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第三节到第六节这一段，神借着先知一连串的问题要告诉百姓，审判是必定来到的。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先知所问的问题都是有一个结果，然后就问你有没有一个原因在前面。譬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有两个人一起说好了朝一个地方去，这两个人一起走这一条路，当然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所以同行说出了同心。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报效呢？狮子如果要去抓东西的时候，它是不会叫的，它只有到它有把握要抓到的时候它才会叫，否则它早早叫就把动物吓跑了。年少壮的狮子在洞里面会吼叫，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有食物，它那个吼叫是让外面的动物不要过来。我们如果还记得在何西阿书第五章的里面，先知何西阿也是用同样的一幅图画来描写耶和华神的审判。神用狮子来描写他的审判，是神的子民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神在圣经中常常是像驯良的鸽子，他常常像是温柔的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一位满了慈爱的神只有慈爱的一面，永远不要忘记这一位神有他公义的一面。第五节那里讲到雀鸟，那里讲到一些网罗，都在说明说有了结果，这个结果不会是无风不起浪，一定是有一个东西造成这个结果。到了第六节，他讲到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那这个当然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城里面吹角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是警告百姓敌人已经要来攻破我们的城了，大家要赶快逃命，赶快面对，当然会惊恐。第六节的下半段是一般基督徒都不太注意的，他说到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对着这一个观念并不是太乐意接受，因为我们常常认为如果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好像耶和华神没啥面子。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人就会替神找下台阶。很多读圣经的人会说，什么叫做首要原因，什么叫做次要原因。譬如说，当911发生那样子大的灾难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很少传道人敢站起来说，是因为耶和华神要审判美国。我们不太敢承认，神不只是一位降福赐恩的神，神也是一位降祸行审判的神。可是圣经对这一点却一点都不含糊，圣经从来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耶和华神会把审判给人，圣经没有，圣经是白纸黑字讲得清清楚楚。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约伯记的话，约伯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当然我们可以说千错万错都是魔鬼的错，是吧？有一个小孩打了他的弟弟，他的妈妈问他为什么打弟弟，他想了半天找不出什么理由，他就说魔鬼叫我打的。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东西怪到魔鬼的头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读约伯记，那里可是一清二楚地告诉我们，是谁允许魔鬼去把灾难带到约伯的生命中。是神，而且神是清清楚楚地规定魔鬼最多只能做到哪里，还记得吗？第一次说你可以把他所有东西拿走，但不能碰他，对不对？第二次说可以碰他，不能要他的命。这一切的经文都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主权的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我们打开以赛亚书45章第7节，这是耶和华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百姓郑重的宣告。以赛亚书45章第7节，这里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我们基督徒要记住，所有的坏事并不单单是机遇巧合，神这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他要用着人的错误、魔鬼的诡计、机遇巧合，他用着许多的事情要对人说话。每一次不好的事临到这个世界，临到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在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如果慈爱的上帝将来会允许末日大审判、地狱可怕的刑罚，你就不要稀奇他今天允许灾祸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认识主的人，他这么说，战争、饥荒、旱灾、虫灾、水灾都不是意外发生， 这些都是神使用的工具，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全球性的灾难，不仅仅是有一些自然的因素造成，不仅仅是一大堆人类错误的累积，或者是愚蠢立法的后果。更重要的，所有的事，它背后最重要的主掌者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为什么狠心允许这样的事？因为耶和华神他一切的审判总是会在充分的警告之后。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求主怜悯我们的。以色列的百姓从小就熟读摩西五经，他们非常清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耶和华神必定审判罪恶，他们都知道。但是以色列百姓一直相信一件事，所有这一些神的审判都只是单单为着外邦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所保爱的，所以这些倒霉的事儿不会临到他们。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今天基督徒我们得救，保证的，因为神儿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实实在在是他的孩子，我们不可能变成不是他的孩子。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得救虽然得救，也有人是如同经过火一样。以色列百姓在阿摩斯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如此的狂妄，为什么会完全不听先知的警告，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用一句现代的话来形容，就叫做情势一片大好。他们的经济好，他们的国家强，他们的宗教活动热闹兴奋，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现在是活在复兴里面，都觉得自己属灵，都觉得自己爱子，他们常常去献祭。然而他们嘴唇亲近耶和华，心却远离耶和华，外面的丰富常常让人迷失，常常让人瞎眼，不知道自己属灵真实的光景。这样严肃的警告，不但是对着阿摩斯那个时代神的百姓，这一个可怕的警告对着今天华人社会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因为在华人基督徒中间，基本上我们过的是500年中国人生活最好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么好的生活是让我们谦卑，是让我们温柔，是让我们真的谨慎地活在神的面前呢，还是让我们以为耶和华神欠了我们，我们应该享受这一切的丰富？所以生命中一点点的不如意， 我们就怨天尤人呢？我们在今天现实的生活中有没有自满自足呢？特别对着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是什么心态呢？当我们一起来读阿摩斯书的时候，这些当年以色列百姓不爱听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爱听吗？这是我们需要很严肃的来面对的。当我们读到第七节和第八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任何一个替主说话的人，一定是因为主耶和华先指示他。如果神没有对他先说话，他就不应该有话可说。神没有叫他做什么，他就不应该有事可做。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多么的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自己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普遍基督徒的光景，特别是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很忙，我们很忙，我们忙什么呢？不爱主的人忙世界，不爱主的人忙儿女，不爱主的人忙度假。20年前我很少看到基督徒左度假右度假的。哦，现在基督徒吃饱饭就度假，忙得不得了。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不可以度假，我只是说我们好忙，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有没有时间亲近神？我们有没有时间侍奉神？我有没有把神的事放在我们的心上？非常可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更可怕的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忙不忙？忙不忙？忙哈，忙什么？很多事可以忙啊，但是你原谅我，说穿了一句话，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忙碌是我们忙着服侍需要。这里有需要，弟兄姊妹，我们要去。那里有需要，弟兄姊妹，我们要干。这里有需要，我们就摆上。看起来很好，是吧？你是服侍需要呢？你还是服侍神呢？如果是出于神的感动、带领、指示，你去做，你就要服侍神。如果是因为我们每年都做，如果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你原谅我说，你是在服侍遗传，你是在服侍一个工作，你是在服侍一个需要，你很忙，但是你不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有的弟兄曾经在别的地方听我讲过这段话，很有爱心的来劝我说，志雄啊，千万不要再讲这些话，特别在自己的教会更不能讲。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样子讲，弟兄姊妹现本来服侍的人就不多了，再听你这么一讲，啥事儿都没人干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神面前，我有一个很诚实的祷告，我求主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们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我求主保守我不讲你们爱听的话，要讲神要对你们说的话。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 我们不可以任意妄为。但是当神有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勇气逃避。我非常喜欢施布真的一句话，我也常常拿他的话勉励基督学坊的学生。那句话说，如果神没有叫你传道，你就要逃避传道，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但是如果神叫你传讲神的话，你不要作践自己去当一个国王。听懂他的意思吗？如果神没有叫你说，不要因为你必须说而说，那是很苦命的事。如果神要你说，这是极大的荣耀，这也是极美的祝福。先知阿摩斯借着第七节和第八节，一方面在这里表明他的职事不是他爱讲，不是他喜欢讲，其实阿摩斯心里很有数，他到以色列去传讲神的话，以色列的百姓怎么看他？请问各位还记不记得阿摩斯是干什么出身的？啊，神学院毕业的是吧？不是哦，不是哦，阿摩斯是牧师是吧？不是哦，长老吗？不是哦，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放羊的，他是一个种田的，在那个时代就是没有文化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他到哪里去传讲神的话？以色列的首都，最有钱、最有权、最有文化的一批人中间，你说他去讲，人家正眼看他一眼吗？但是阿摩斯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不是他要来讲，耶和华神要他说，他不能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多么的巴望，我们这个人可以被十字架破碎，我们这一个人可以被神的灵充满，我们这一个人可以被神的话改变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神会乐意的使用我们，这会是我们这一个人极大的祝福。我多么盼望神在我们教会中能够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爱慕主，爱慕主的话，甘心乐意的舍弃自己，没有面子，没有骄傲，没有虚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做一个无用的仆人，让神来使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